那因为譬如说假如说那感冒的话，那真的有接表演的话，那该怎么办？嗯，
你们有没有替代成员？
对，
或者是我们要来知道，难道 a cappella 就真的没有所谓的放卡拉带吗？
只有 OK 没有。
我们就是喜欢听这种。
对，因为 我在想，因为我们一般歌手登台，他会放卡拉带，他就是卡
很正常，
正常。
对对对，
那 a cappella 也需要吗？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如果是band set 的话，他可能会听，就是各个老师可能会 click。那你们呢？是凭借着什么？还是你们其实也是有，我之前没有认真看过你们耳朵有没有塞东西？
是
有
没有？
有，一定会塞东西，但是那个比较像是我们的监听，地上监听喇叭变成在耳朵这里而已。哦，它其实是一个监听的，
只有也是要监听，就
对，它是监听的功能，比较不是说里面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比较不是那样子。
对啊，那万一其中某一位成员他如果是节奏组，越唱越快，你们是不是要跟着吧？
就跟，
因为通常你们都会是跟听的。
就边看他，然后就
对不对？
对，
或者是
哪一天
突然会有舞蹈动作出来？
哎，我觉得你们就是维持如此的活泼，
好，来现场来，五、四、三、二。
原味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贤灵 Eileen， 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嗨吼，萨利哥哥马布隆，我是贤灵以令。今天在我们原味星球呢，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他们都可以以一挡百的概念。
对，
他们不单单可以当人用，还可以当乐器用。
他们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耶！
对，
大家知道 a cappella 吗？来，我考一下，娱乐在天边。
我知道，我看过《歌喉战》，所以我知道。
那是什么呢？翻成中文，
用人声变成乐器一起合唱的一种团体跟表演形式。
哎呦，掌声鼓励！我想OK合唱团现在应该已经在落泪了，因为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就说哦，他们是无乐器的人声合唱团，然后他就说嗯，因为曾经还有人说是无人声的合唱团哦，无人声，
他不就是卡拉带吗？
没有，无人声可能只像乐手老师，他们演奏乐音就好了。那今天呢 ，OK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这张专辑是他们等了5年的作品，而且他们成军其实已经来到了20年，
对，算是台湾阿卡贝拉的前辈。
第二前辈，还有比我们更资深的一层。
我跟你讲，有听到声音的朋友，第二的
那位他是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他应该算是团长也是制作人对不对
初代啊第一代的团长对
第一代的团长
是是是现在已经变路人小弟小弟
但是小弟今天也是率军前来要不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你们然后有团体打招呼的方式吗欢迎 OK 合唱团
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我是女高音维珍
是女低音巴塔
我是制作人嘉庆
我是男低音嘿嘿
等一下我其实本来想说我们找到了 Acapella 我们要走一个艺术质感的路线但不知道为什么嘿嘿一说嘿嘿我就想要问嘿嘿为什么叫嘿嘿而且怎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诙谐幽默感
其实就是大学在社团的时候我要带营队然后带一个活动然后我一上台就说嘿嘿大家好然后从此所有人都叫我嘿嘿了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也当成我的一个绰号然后甚至我英文名字也就叫 HEYHEY
嘿嘿嘿
嘿这外国人会生气吧
先生吗
先
很好发音很好记就是完全不用想
在嘿嘿之后就要欢迎维珍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 OK 的女高音维珍
维珍真的是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你们梗怎么没有接到我们是团体我今天也想加入你们那完了我发现团体要默契的培养待会我们可以来问一问就从一路到现在应该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下一位刚刚有说他自己是高音的维珍嘛那旁边是呢
就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女低音巴塔
巴塔你有看他们长大吗
对我从小啦看着他们长大是这样讲吗
哦，
从小看着
哥
哥
姐
姐，
对我跟你说，巴塔一定是礼貌组，因为他是说他自己从小看他们长大，他不好意思是说往年龄渐长。OK， 那旁边的嘉庆老师一路走来也是始终如一的陪伴。OK，
其实我非常荣幸，因为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第三张啊，然后就是因为后来我第一张专辑出完之后，我们。第一代团员就有一些人就开始对我对对我们就开始
人生各自发展
对有新的发展然后就我们就会有我们就嘿嘿啊还有巴塔我们就进来其实他们就非常固定的走了下一个十年那他们后来的自己的在一张专辑还有现在第三张还找小弟制作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而且我们两张专辑真的风格很不一样
哎，等一下但是如果说从成员当中转换变成制作的角色、那就是完全跳脱而且要怎么样延续 Acapella、因为毕竟当时我记得在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的时候、大家都说你们是大赢家的确也拿下了三个奖项、
对，
创造了一个有人说像是奇迹一般你们曾经有想过那个时候 Acapella 可以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吗
我就完全没有想到因为你知道第一张专辑嘛，然后我们做的东西 我必须说其实真的没有完全跟得奖就是说
很小众
跟要去报名奖项这种东西完全没有在可以说没有在考虑这件事情、就是做那种阿卡贝拉讲难听也就是真的是做爽的做到我们真的觉得哇很好听我们自己觉得很棒或者是阿卡贝拉圈会觉得很了解那种难度啊
就里面的技术层面
对然后我自己做的非常开心就没想到那一届的评审真的是他们真的很喜欢、然后那次虽然那次拿三个奖
三个奖项
有入围六个、然后我们就想说天哪这是真的还假的那一届好像是 OK 跟林忆莲是两个 入围
最多
奖项的这样子、
我来跟大家讲2013你们他们凭借的首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评审团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不过拿了奖之后其实团员啊或者在音乐作品上面其实有没有遇到一些改变跟挑战因为毕竟今天你们带的是新的作品来嘛
是
带了新的来之前这个过渡期
在那个金曲奖之后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两位
对因为我看到有两位那嘿嘿巴塔
他们那么可爱呢就是已经走了十年的新团员、
走了十年的
好久的新团员、
对好久的新团员
二十年然后我前十年然后他们后十年我还叫人家新团员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那就是在金曲奖那时候我们必须说整个的商演或者整个那个收入算是冲到OK
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他们
算是冲到最高还当过什么音乐节代言啊！我还
五月天合作
对然后说到五月天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们经纪人接到然后经纪人很紧张的跟我们说哎、欸， 有一个说他是五月天阿信要请你们刚一起合作，你觉得是不是诈骗集团？我们都觉得是诈骗集团，因为谁会接到说哎，你好，我是五月天阿信，或是我是张惠妹，或是周杰伦，这不可能嘛。他真的自己打电话。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你知道等于是商演啊整个的状况到最好的时候，但是发现对团员来说好像只是比 7或是做基本的那个薪资哈、哦、稍微高一点而已，所以那因为我们还有团员要养家哈、哦、已经有两个小孩、嗯、所以想说真的可能没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有两位团员他们要离团、嗯、那我因为我年纪稍长，所以我想说其实我就一起退下来，我们一次退三个、嗯、然后那个时候又进来我们今天这两位，
嘿嘿，
他们就对一路再走十年，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路上非常棒的好伙伴。我看他们你知道我们以前前十年都在吵吵闹闹中度过那我们后来这两位温和派的、啊、之后我们看到四只鸽子每天这样哇你唱的好棒哦好、欸、我们对今天感觉很不错哦，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另外这十年我觉得非常羡慕。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从那个我们的前团长跟那个我们的制作人的口中听到你们退步的意思、嗯、你们没有很努力进步因为都很好，今天就很好、
哦、不是不是我们以前我以前在人的十年每天都在八点档
有听说
等一下
有真的
是为了什么东西而
我必须告诉大家因为之前因为我们中间有短暂有过其实另外两位一位阿丹是唱后来唱爵士、嗯、然后还有一位志伟苏瓦纳他也、嗯、也这个得到金曲奖非常优秀的阿美族的歌手，那我们就是在这两位团员短暂的跟我们那两这十年他们是第九第十年、嗯、前八年的时候呢我跟我们的维珍好孝恩还有他们姐弟还有文祥孝贤你知道四姐弟在一起你觉得会不会吵架
会因为感情很亲密啊
就
是觉得会说
家人都会斗嘴
吵一吵没关系
我跟他们也完全是家人的关系从1995年认识到现在所以那个练唱你知道家人练唱绝对没有再给彼此好脸是不是哎那音怎么那么跑哎刚才是你就是你知道每天都在
剑拔弩张
刚刚怎么是你然后说我哪里有就是
哎但是我现在要问哦你刚刚讲到说嘿嘿跟巴塔是温和派所以你换句话说维珍也是火爆路线了、
哦、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
你感觉很害怕急着否认
十分害怕我因为他们四位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变成说真的像同事我们很久以前听到国外的阿卡佩拉 教我们怎么说如何维持一个团的营运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团员当成是同事不要是兄弟姐妹 对然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把彼此当同事之后就运作的像是一个更像是同事跟一个公司这样子就不会像之前这样哇每天家庭礼法吵来吵去但是感情非常好但感情非常好
感觉有很多力的八点档、嗯、对不对但维珍你自己说说现在其实像旁边这两位虽然已经是十年的新成员、嗯、跟你自己的心境
跟我自己的心境、嗯、我觉得
前十年后十年
前十年后就是其实跟嘉青老师讲的真的就是一样因为前十年大家其实对于 Acapella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在起步不管是整个台湾的 Acapella 的环境或是 OK 自己都一直在摸索那我们在这十年找到我们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演唱的style 或是什么的然后当然我们在很努力做好音乐或是很努力把音乐唱好当下一定是吵吵闹闹嘛、嗯、但是感情是非常的好因为兄弟姐妹一定是吵完之后就抱在一起哭然后就原谅彼此然后又和好之后明天可能又开始吵架然后反正就是虽然那个时候觉得哦好讨厌为什么每次都吵架可是过了几年回去想一想又觉得啊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感情也不会这么紧密、嗯、就是它其实是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很彼此相爱、嗯、然后虽然那个后来是巴塔嘿嘿进来我们虽然不是从小一起长大可是其实很快我们大家就又很像一家人然后彼此其实别人都问我们说我们感情怎么会那么好啊骗人一定有吵架其实我们真的私底下没有吵过架、嗯、 就是但是一定稍微都会有哪里意见有点相左或是什么，但是我们都会经过讨论之后彼此尊重，会觉得哦这个真的确实比较好，那我们就往这里走，所以也不会觉得说怎么没有听我的或是谁坚持你又没有听他的，不会，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确实对团比较好，那我们就会稍微就是坚持的就会往后一点，那我们就这样相处到现在也变成一家人了，十年也真的就是一家人了，虽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可是已经真的是一家人。
通常都是因为作品而吵架吗？譬如说可能这边要怎么唱或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们因为有很好的音乐制作人
后来这十年其实没有吵架，很多都是讨论出来的、
对。
那我但是我们前十年吵架比较常是谁迟到啦
谁
为什么没练
吗、
那一种、对。但我补充一下，我说八点档是比八点档还八点档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有五个兄弟姐妹，我们那种吵架啊打架干嘛都没有，我没有看过他们那感情那么好，是你知道吵、吵到那种天崩地裂就那种吼叫，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喉咙可以发出狮子真的那种声音那样好，然后到最后呢，好，那个弟弟跪在姐姐的
对
跪在姐姐
面前哭，然后就抱着
我错了我对不起
都是可以播的吗？
然后姐姐又马上那个抚摸她的说这不怪你其实我也有错，
那真的是八点档，
八点档也不这么演了。
等一下，
太怂了！
你答应我下次呢，花点钱装一个那个摄录器在你们的工作室，好不好？
来不及了，
我拍下来一定很精彩。
我都有录，
都有证据。
我好奇一件事情，我好奇一件事哦，你知道如果像那种舞团啊、他们彼此要展现或者是有点拉锯的时候，会用 battle 的方式。啊 ，Cappella 会有 battle 的方式吗？比如说你们不是真的用吵架，你们尬音乐。尬唱的
哇，
可以这样做吗？因为我刚刚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知道用自己的那种能力去跟对方 fighting， 因为我想 acapella 寻求的是一种平衡，而且是一种完美的和谐，你才会让听的人觉得很享受、可是在你们的比如说歌曲的呈现，或者是在你们会吵，比如说有时候要争执的时候，一定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专业面向，你们不会吵一些微博呀，除了迟到之外
对
呀、你们会怎么样去比如说再把这个运用在音乐上面，还是有没有真的有 battle 吗？
有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都看过比较比如说像 vocal jazz 来说爵士就会有那种两个爵士很厉害的歌手就是阿卡的团员、好，那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在做 double bass， 另外一个就在做所谓的 solo， 他就即兴、就我们叫 scat， 他就在那边即兴然后这个一段他们会有一个音乐上会有一个段落、比如十六小节还是几小节之后呢、然后就换过来换另外一个人，刚才那边唱飙高音的人马上开始噔噔噔噔继续做一个 walking bass 的那个背景，然后换另外一个即兴，然后即兴完之后就会我们爵士听爵士就会习惯鼓掌嘛，
对，
就这种用爵士 battle 的方式。那还有就是 beatbox， 那个 VP 他们就会比看谁的音效比较厉害、谁的口技比较厉害、也会用，其实那跟街舞的 battle 非常像，
所以真的是有、对不对？等一下我现在如果摄影机刚有拍到我们娱乐在前面他刚刚想说你是在问什么真的啊 Cappella 也有 battle
有
好不好，
我真的现在都没有脑中没有画面了，因为我脑中画面都这样子你在说什么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
那个是大师
他们其实就是比一些技术了、那娱乐 beatbox 他们每个人钻研的那个、那个口技不一样，那像我就看过欧亚大师、他们这个比如亚洲日本大师他在欧洲的做一个友谊表演，就欧洲的那种 beatbox 冠军跟亚洲的大师呢日本大师在那边、弄比到最后、那个不分上下的时候就开始可能这个人做这种火车的声音、然后另外一个人做吸尘器的声音、然后再来就做什么鸟叫或是就开始做一些奇奇怪怪的特效，然后这我们在台下看是非常过瘾，
就是看谁比较厉害、懂得模仿各式各样的声音，
东西比较多、
但我好奇哦，因为其实你看嘛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长一模一样，为什么你们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种声音、那怎么时候去发掘，因为在团体当中嘿嘿是唯一的汉族，
对，如果现在以我们四个人的那个
对四个人
编制、
我是唯一的，
你是唯一的，那你先来讲让你一点发声的机会，因为我怕我们大家抢话抢得太厉害
不用啦不用啦
对，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有这个 acapella 或者是你知道口技惊人吗、
其实应该说我 就是变声之后就声音就比较低了嘛。嗯，那当然还是喜欢唱歌，但是就是华语的这个乐坛的男歌手一定都是飙高音，然后很高亢的嗓音，嗯，所以比如说希望可以想要就比如说唱歌啊，或者是走音乐这条路，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有空间，嗯，或者是说每次去 KTV 唱歌都唱不上去这样子。
跟我一样，
你只有一个功能叫做降 key。
当然，当然会降 key， 但是你就会想说，哇，那就是这些歌都是 那个高度才会爽啊，嗯，比如说新乐团啊，嗯，这样子。对，那当然后来就是知道了 acapella， 然后知道哇，台湾居然有人在玩 acapella， 然后才想说，那这个男低音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就真的很像你是一个乐团里面的 bass 手。嗯，就是虽然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一定会听到你的部分，但是其实会听的话就会觉得那个部分很有趣。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现在等一下，这样会不会很失礼，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acapella 如果要请他们发声，他们有没有一些事前的准备工作，
噜噜噜这样吗？
你是不是暖身？你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
暖身啊，我想说
OK 等一下，嘉庆老师或者是所有的老师们，常常会有人说你们是 acapella， 既然是 acapella， 你们的乐器，你们的嘴巴就是你们发声的工具，你们还需要准备吗？还是你们人来了就可以上去唱？
就也是看身体的状态啦，比如说就是像一般舞者或是演员他们要暖身，那其实我们当然也是要把整个身体暖开，然后有时候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声音还没有开嘛，所以可能就是要可能到中午你就讲了一些话了，然后让身体都暖了，那个时候的声音才会比较好用。
OK，所以你现在讲了不少话了对吧？
其实我是那种感冒或者起床的时候声音更低沉的人。
你可以告诉我们低到底有多低吗？就是这个是一个乐理吗？还是一个比较？因为有低音部有高音部。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在 acapella 里面或者在合唱团里面，所谓的比如说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其实有时候不一定真的完全是指你能唱的音域，而是你的声音的特质。比如说 像我的声音可能就比较有那个低频的感觉，那就是也许我可能不能真的唱非常低，但是我唱到这个比较 bass 的音乐的时候听起来就会像有 bass 的感觉。
可以来一句吗？我不敢多，因为嘉庆老师一直看着我非常的害怕。
不是不是，就频率的关系，比如像我就是比较没有低频的，那最有趣也最怪的是在黑其实他是唱我的声部，他进来之前我就是唱 bass， 那你能想象我今天这种音色对不对？就感觉就是应该得到金曲奖最佳男高音。我的意思说我这种完全没有低频音色，但是我之前在团里面的我就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我必须要假装 walking bass， 再靠音控大哥帮我把那个音频对把它调这个调得比较厚，听起来哇好像真的，但是我发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薄。但是我们如果发同样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我能够做，我在后做后影就是噔噔噔噔噔噔，我尽可能的。但是嘿嘿，他只要一发出来，那整个音频就直接
就是 bass 的音色，
我就是马上就假的，
还是跟身体的音箱有关？
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嘿嘿唱一下我刚唱的，就可以知道差别真的差太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看到影片他有挑眉哦。
真的
贝斯手也
很厉害。这样子你看像我就咚咚就没有那个
差不多差不多就好。
对， 對，我
只要
两句而已。对对对对，
有一个成语叫野人献曝。
我要让听众知道那差别到底在哪里，对，
所以大家真的我觉得人生合唱团真的必须要你亲眼见证到。我觉得听专辑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媒介，可是如果你听到现场你会很震撼，为什么一个人的身体这个构造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
怎么了嘿嘿，你为什么做了嘴型然后声音没有出来？你刚刚想讲什么？
就是耶、
好，那维珍跟巴塔如果说以高音跟女低音他们的层次的差别，因为我觉得我们先可以来解构一下，待会我们就进专辑，或许这样大家听的时候就会知道说那个层次感在哪里。
像其实就是嘿嘿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其实你们听我讲话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清亮的声音，
脆亮。
当然已经因为二十年了，我可能二十年以前更清亮一点。但是听起来还是比较不是一个比较低沉的，我要装也装不出来。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巴塔的声音的话听起来就会它其实不是音域很低， 或是说他不唱，不能唱高音，那个音域还是其实是可以的，只是他的声音跟我一起讲话的时候，你会一听就知道，哦，这是比较属于女中，或是什么比较有磁性，或是比较温暖。可是我的声音就是比较清亮，比较就是
年轻，
比较要就是如果我唱四个声部的话，我在巴塔的下面的声部，你就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清亮的声音一直被压在下面，你会觉得那个听觉有点怪怪的。对，所以我会被比较分配到高声部，可是也不代表巴塔他就不能唱那么高的音域，但是也不代表我就不能唱很低的音域。就是我以前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低音，可是我现在也可以唱的比较低了。嗯，
低有多低？
但是在音色上可能还是会分配在比较高的声部。
就假如他们两位，假如他们两位的音域是一样，高低音是可以唱一样的高跟一样低的话，对对，但是因为你看维珍他的发声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比较
亮
啊，对，那我们的巴塔他正常讲话发出来的发声位置可能就会比较厚，
没有错，
比较后面的。好，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蔡琴蔡姐就类似他跟跟张惠妹讲话已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变成说那个位置跟共鸣，好，就会影响他们的。如果要今天要演一个戏剧角色的话，好，虽然维珍姐姐是巴塔姐姐的姐姐，
为什么巴塔也是你姐姐？
假如我们现在要演广播剧，就只听声音，搞不好维珍是演女儿，
对，
然后巴塔是演姑姑。
妈妈
只听声音的话就会有
她可能是小女孩，
比较沉稳跟小孩稚嫩的声音。
对，
不过刚刚老师用了一个很好的举例，因为我发现维珍老师讲话真的有点像阿妹讲话的共鸣位置，然后巴塔真的是
蔡琴
蔡姐，就是很想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真的
荣幸，
真的。
所以整个阿卡佩拉就是在掌协在应该是说要看协调度，
对，看那个它音色的那个形状了哈，它就是比较，如果像我们所谓的比较尖亮的，那声音当然是在上面嘛哈，那我们越贝斯越来越低，有点像金字塔这样子，就下盘是稳固的，然后到越高的时候就是这种很闪亮、这种很细的小小的东西。
OK， 现在大家粗略的听完，大概知道那个人声合唱团是什么样子的模样。这个时候就热腾腾等了五年的专辑，为什么要等五年呢？
因为每一年
我们团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五年很久哎、欸。
就因为每年写补助案，然后每五年拿到一次补助案。就是
你知道我们不需要太诚实。
你知道评审就会觉得啊，好吧，你们也那么久那么多
年
没有拿到了，
再给一次，
这次再给你们补助好了。
还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制作专辑要花比较久时间，因为要找那个协调度，不是说像。好，我还是以歌喉战为主啊，歌喉战都唱一些现在的流行歌曲再去翻唱那个声部嘛，可是制作专辑是要可能用
其实还是主要还是在经费啦，因为你说好从最后推回来专辑的包装美术，然后从前期的编曲到这个怎么企划的部分，然后我们录音室啊，整个还有后制混音的费用，这整个加起来就很多钱。那我知道当然有一些歌手或独立乐团他们真的就是自己自掏腰包去出专辑，可是你知道他们还要养小孩。
对，因为在这五年间其实当妈妈的当妈妈，结婚的结婚，就是喜上加喜。
对，
但在对于说要推音乐作品需要很全心投入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点卡关。这是最大的低潮吗？
也应该说
你也知道五年耶，你看到有很多的团体或者是有很多的组合一直出现，因为 acapella 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如果讲到 acapella 大家首想一定是 OK， 可是当你时间静止了，作品停在那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每个成员可以讲，可以从新一点，十年这么新。
但我觉得有时候作品好像也不是说哦，我们每年都要出一张，或者讲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个水到渠成，就是时间好像差不多，我们应该要有一张专辑了，然后正好可能我们可以写补助，或正好我们觉得有什么歌是我们很想要收录的，然后就正好说有时候比如说正好疫情，然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演出，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筹备这件事，那有时候像之前可能常常就是被演出追着跑，或者是像我们现在有小孩的啦，然后就是时间马上就被分割的很片段，然后你真的要好好的大家坐下来企划一件事，然后或者是真的完成一张专辑，其实也 有时候真的是见缝插针啦、嗯、就是哎、欸，正好这个时间我们赶快抓这个时间做，
懂，有点像是我刚刚你刚才说见缝插针，我脑中出现的是针包针插满了，所以完成了。对，维珍姐姐，因为你是经历最多的。嗯、
其实我觉得酝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出完专辑之后， 我们平常也是被我们自己的工作啊或是演出追着跑，那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演出我们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因为对我来说20年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 OK， 那我们有其实大家对于我们来说就只有好像你们有没有出专辑啦，或是你们有没有演出，可是其实我们私底下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像练团啊，然后收歌啊，然后看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不会觉得说啊5年很久，我们只会觉得说哎、欸，又出了专辑，就是这个感觉，不会觉得说怎么那么久没出，其实我们一张专辑出了你才知道，你往回看你觉得它真的是正好、嗯、就是该是这个时候出了、嗯、如果我们那时候在疫情硬要做这件事情，也会觉得我们可能也还没准备好，或是说之前的专辑的那个好像还没唱到非常还没唱到大家都知道，然后觉得好像其实出一张硬是要出一张新的专辑就会很赶，就是假设我们现在这张出完了，明年又要出另外一张，大家觉得好累哦，觉得那一张专辑好像没消化完、嗯、然后又要出另外一张，但当然不是不行，如果每一年都给我们补助，我们应该也会努力的做出来。可是其实对，可是其实可能我们也会lose 掉很多，可能有一些并不是我们真的非常喜欢而收入到专辑里面、嗯、而是为了出而出、嗯、我觉得那样就不会像 OK 的每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或是它的整个概念都是 我觉得都是很完整或是我们大家真的都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他在讲的时候啊，他很像在酝酿一个人生，就是你需要等待、嗯、就像你酿酒一样需要等待，如果你很急可能这个酒可能就坏了，
对，
但是你等到时间点他就会酝酿出这个果实、嗯、只不过当他出来之前那一段的等待期间就会有一些事情要消化，包括了情绪上或者团员之间或者是人生身份的转变。
对，
现在唱歌跟以前唱歌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我生小孩好像是大家一起陪我生小孩一样，就不是只有身份转变，大家身份都一起转变、嗯、这样，有的人当阿公啦，有的人当姑姑啦，
他直接当阿公。
对，我把他孩子看成是我的孙女。因为当你知道当了那个女儿觉得太那个年纪差距太大，就觉得对对对、
啊，这样会不会透露年龄？
不会，我现在非常乐于
当
因为
当阿公、啊、
因为那个孝恩，因为。
因为我认识
孝
恩
的时
候他才9岁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我都把我们巴塔的先生孝恩先生呢、哦、把他当成是像儿子一样看待。那他生小孩不是我孙子吗？
对，
好吧，这样讲也是，
所以我当
阿
也是，
所以我好像可以理解有一些童星出道的太早，大家看他长大，但是你会觉得那个位阶辈分快快。对，但是为什么今天孝恩没有来？
他有私事、
哦、有私事是不是？孝恩下次要来哦，我很想听你聊聊哦。
他说没有跟张惠妹同台他不来。我开玩笑的。
你这样我们立刻做个面具。
开玩笑的。
那嘉庆老师嘞，身份的转换，巴塔经历了2个作品的完成、嗯、对不对、嗯、生了孩子、啊、然后有一张作品，
对，
那旁边是看着他们一路成长，这张专辑热腾腾登出来，制作人有点话要说吧？
有，因为每一张专辑其实都是一个小孩，嗯，那、哦、第一张跟第二张他们是代表不同的面貌，这一张呢我真的觉得这张非常可贵，
专辑的名称
叫最好的日常、哦、那为什么？因为这一张是3张专辑里面唯一一张团员自己企划的，嗯，就基本上它的概念是、其实我们巴塔他当初就想到说，我们想说要去投补助案的时候，哎，这张 要做什么、哦、然后有一个主题，就其实大家不是企划专业人才，但是巴塔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下从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的整个的过程，就一个本来专辑的名称本来是定位叫气息， 好，就好像是说上帝把这个
鼻息放进
去，对，放在那个泥土造的人，有没有，然后他就活了，就变亚当。对，这带这个概念，那我们就开始朝这方向去走。那所以这整个这张专辑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婴儿出生啊，然后真的一直到那个安魂曲，整个这样子整套哦，那整个我觉得这样听，我们都觉得听起来是真的可以感到那个生命的那个，你知道，四季春夏秋冬，我觉得很棒。
人的一生，如果我们用四个字，可能汉语会说生老病死，但其实其中过程是很珍贵的。比如说我看到有小孩出生，有谈恋爱，那个爱的过程，还有很多每个身份阶段的转换。当然生命走到最终，就像你说里面还有安魂曲，可是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有连接了族语的古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特别是你是汉族，但里面有泰雅，有台湾，有阿美，
还有布农
塞夏
周族
，对，这么多的族语，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一族的，到底该怎么样去诠释，或者是加入了人生的编曲，特别是这次有找到了国际大师来合作，
对，
这个语种是很难转换，而且特别是如果像编曲，比如说或者是你们要切段落的时候，
对。
怎么处理呀、啊？
最难的应该是嘿嘿吧。
对，你看他有露出神秘的微 笑，而且说：“你们终于知道我有多苦了吧？”来，谁怕让你说？
但其实还好，因为我因为身为男低音，所以大部分唱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歌词，可能是一些吨吨巴巴这种东西，
节奏性，
对对对，当然还是会有轮到的时候，但是相对其他人来讲，我的篇幅算是比较少的。但其实因为我们录每一首歌，我们都还是有请到那一组的主语老师来，然后就在录之前就先教我们怎么发音，然后所有字的意思怎么是什么，然后在录的当下呢，就是除了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嘉庆老师在场之外呢，这位主语老师也会在场，所以就是每一句然后 后每一个段落都是要经过这个音乐的诠释上要符合音乐制作人的要求，那这个主语的这个清晰的程度也要符合主语老师的要求。
好，以上是正经版本我们不关腔，我们现在要说实际在练习，你在家没有撞墙期吗？
就当然撞到爆炸、啊、
是不是，这才是我们真实想听的。你怎么去克服
空耳写一大堆，
空耳写注音吗？写罗马拼音吗？
还真的，因为他们很多罗马拼音的那个规则是其实不是你直觉上看到的那一种、嗯、就比如说写 T 是要念怎么样啊，或者是写怎么样要念什么，就是 我如果写罗马拼音的话，我看我是没有办法很直觉的马上念出来、嗯
嗯、这个部分巴塔好像 有话要说，因为好像各族的什么什么字母是不同的发音。
对，就像比如说泰雅族的 B、
嗯、
就是念 V、嗯、V
就是 V
开头的 V 的音，
可能在排湾族是就是 B B、嗯、这样子，
排湾族的 B 就是 B， 然后
泰
雅
族变成 V，
对，
就它的规则在每一个族 你看到的它规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嗯、所以如果你很直觉像看英文这样拼音，你可能是会念错的。
我相信连罗马拼音的专家来都会搞不清楚台湾的原住民的罗马拼音。
对，就像巴塔的名字叫巴塔嘛，它是 P-A-T-A 嘛、嗯、然后大部分人看到哦帕塔就会，可是其实他是念巴
塔
巴塔
巴塔，
对
对，
就是类似像他的那个规则其实是 不太一样，会念错。
所以三个人在语在学主语这上面应该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吧，因为比如说
因为各自可能会各自的
台
湾会
台
湾泰雅，
可是又跨到布农跟阿美，
对，而且里面是不是还有邹族的
有
对
对啊，
而且我觉得每一族真的都好难念，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在讲，甚至对我来说泰雅族的语言也是难的。
那 我比如说阿美族的
怎么样，
非常难念，
超难，
傻，
因为他有那个是不是有 TH 舌头要出来，对不对，
低开的，
对，
傻傻，我不
会，
那也不是我唱的，
那我怎么说，
刚好是笑声唱的
弹舌音，大家会吗？
怎么
不是，他有一个很像 S 的那个发音，好像是就是你的声音要出来，可是又好像是声音要往里去，
等一下，我想问
难，
你们唱了那么多族别，哪一族真的是你们真的就是大魔王，
然后也想要撞墙？
我觉得是阿美耶，
阿美族，我原本以为会是布农或者是排湾，真的吗？
我倒是认为自己是排湾族最难，就是
因为我觉得排湾其实很难，因为每次我们有来宾排湾族语然后教我们，
我
就发不出 来
我
们都发不出来，而且他可能音节又很长，
嗯，
对啊，就是而且你又身为一个排湾族，你咬字就是绝对不能有 一些些的错误，你会压力非常的大，就是什么了跟了大家听不出来，
刚刚有不一样吗？
有了跟了这样
啊，
嗯，
一个啊，
等一下，如果现在镜头有拍到娱乐在前面，他的头上就是原本是三个问号，啊、第二次的时候100个问号，啊、不是一样吗？
大家就是了跟了这样，
了OK， 所以其实，在发音上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嗯，
所以这些古谣的采集或搜罗。有经过什么样子的可能是去寻找吗？不然从人的一生你说把那个最好的日常全部搜罗下来看各族你都找了一首歌曲，
这个其实有很科学的方法
很科学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人的一生嘛，所以要出生咯，出生就要跟婴儿相关的歌曲和出生或是婴儿相关的歌曲、
嗯、
然后再来就是小孩子是不是慢慢成长、嗯、就是幼儿幼稚的那种小朋友学习阶段大概小学幼稚园，然后接下来就是成长青少年，然后甚至可能有比如说当兵啊，好，然后当兵之后
恋爱啊
结婚啊，对，谈恋爱这已经找到最多，然后结婚，然后可能生小孩，最后慢慢变老，然后这个走向死亡，这整个过程。所以我们这样每一个人生阶段，对不对，我们就设定主题之后呢、嗯、所有的团员，好，包含我们的经纪人，经纪人的太太，好，经纪人的太太的助理以及经纪人他自己的助理，好，
上上下下全部都下来
对，全部呢都去搜寻所有的这一些主题的各族的歌曲，各族，然后就我们就说啊，我们 下礼拜来开会的时候，或两个礼拜后来开会，就发现 OK 好，那有关于和出生有关有什么，然后就说、啊、有阿美族的什么歌，卫乃歌，有什么排湾族的什么歌，就一个一个这个端上来，然后我们就开始
听
投票、嗯、是这样子的、
哦、
所以是这样收集过来，那光这个就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嗯、因为就发现说啊，我们这个两个礼拜后那一个会议呢只收到两首适合的， 好，那
就要再找，
对，就要再找再找再挖这样子。
哦，那可能也有些歌因为不适合分布，类似等等之类的。
可能是比如说我们要看它的旋律，嗯，它旋律有些歌实在太短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儿歌就会做成组曲、哦、因为这歌实在太短了、嗯、所以必须要
吟唱，他没有一定说像现在一主一副一定要怎么样啊，
对
对
对，他就只有一
没有那个格式，对，
可能就两三句一首歌就结束了，
就觉得如果说你知道三加一
传统歌谣
三加一唱看啦、啊、这个很好赚，马上就谢谢大家哎，但我看到那个喂奶歌就是属于婴儿的部分，
对、
嗯、阿美族歌谣
这首歌呢
我觉得很可爱啊
对，很可爱的，我们在黑黑在里面有担任独唱，有唱阿美族语嘛，就我们的黑黑哥哥的阿美族语，还有我们的维珍的那个阿美族语、哦嗯、首先我们有这个A 阿美族人呢，年轻人说这个咬字我们已经经过族语老师帮我们修过、嗯、都说 OK、嗯、就另外一位阿美族的朋友，年轻朋友说这个咬字好像怪怪的，要不要再确认一下，后来他再拿给他妈听，觉得、嗯、好像真的要再修一下，反正就是后来到最后又再问回来问老师，老师说这没有问题呀、啊。好，反正这样
整
多轮之后山线海线的问题、嗯、
但是都是花莲哦，嗯，都是花莲、嗯嗯、到最后我们只好找到，因为喂奶歌是太巴朗部落的歌，我们直接请到太巴朗的某位长老、嗯啊、拜托他
祈祷出来了讲话要听，
直接就是坐，是坐火车还是高铁，
高铁，
坐高铁嘛，
对，
好，反正他就直接好到台北来，然后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我们说老师，因为这个实在太多人说我们发音当已经很多很多这个意见、嗯、可不可以拜托老师，这是一定要咬字，一定要帮我们弄正确，这样子。我们已经请过主语老师来了，就再请长老来哈、哦，阿公级的，就哎又进去录哈、哦。我们就这样唱完之后，长老说非常标准 ，perfect， 还唠英文哦，
哎，好 international 的祈祷哦，棒。
他一直在唠英文，非常可爱的一位阿公，就全部他说不用修改，非常棒。后来到最后。我去请我们之前给我们意见的几位都是阿美族母语非常好的 老师跟朋友，他说哎，后来你们那个歌喂奶歌有没有在重录，我说我们请到太巴朗的长老来，他说完全正确没问题，这样子
perfect wonderful，
对，所以然后他说哈，真的吗，所以真的是你知道他们的各个地方的腔
重说
真的不一样、嗯、
每一首歌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有一些会，
尤其就是喂奶歌就特别对头痛，
喂奶歌算是，所以他算是专辑里面的大魔王吗，还是成本制作成本最高，毕竟要从花莲啊还要转到哪里再坐个高铁过来
编曲家他编完之后呢、哦、这个段落非常多段，他把哇弄得非常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个编曲，一位这个大师，然后他烧来了14页的笔记，
哇，
说第几小节这个地方要拉多长、嗯、这个地方一定要非常小声、嗯、然后再来维珍的那个 solo 一定要非常 轻柔哦、哪个地方用气音，哪个地方要抖，哪里不能抖，这地方谁要慢慢渐强出来我们光然后我们一一做笔记，然后就是那个真的非常
还要先翻译成国语
对，然后 那位编曲家后来跟我们的格莱美讲混音师、哦嗯、他们接上线要混音的时候直接删好友
太苦了太苦了，
后来我们的格莱美讲混音师说你跟我沟通就好了
欸、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笑得出来，可是你们没有想到吗，专辑的录制可能就是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录完就好、嗯、可是如果现场演出勒，你们怎么有办法复刻到完美的状态，因为你说我们放卡拉带、嗯、就是音乐嘛，照常人可能会不太一样，可是你们每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嗯，
我觉得录音哦，它我们当然是要把它雕刻到完美，但是现场的演唱就会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唱的时候不会再说啊，录音师说怎么样，每个都像蹑手蹑脚，然后绑手绑脚，不会，他们就是我觉得比较 free， 大致上照那个编曲的样子，但基本上他们可以有更多自己的解读。
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不要先来听一下喂奶歌、嗯，
好，
感受一下到底这个发音正不正确呢？压力来喽。
Sakusuna
那我想问一下，那现场假如 live 唱错歌词，或者是稍微标准不标准的话，会怎么样吗？
尽量不要，像尽量不要。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因为
还是说你在要唱之前，现场有阿美族的朋友吗？有是不是？哎、欸，那边有人在找你，先去
先支开。
应该说我们在现场演出，我们要上台以前，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它背好了。嗯、那比较不太是会有大出错、嗯、但是有可能不会像专辑这么的标准，是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是一句一句的唱嘛、嗯、然后老师是在下面听，老师只要他的耳朵一听过去，觉得不对不对，这个咬字有一点点差，就像刚才巴塔讲的那个什么，你再讲一次
了跟了，
对对，他如果是听到的假设是第二个是对的，第一个是错的，那你如果你不想听到第一个，他就说哎、欸，不对不对，这不是、嗯、他就会纠正我们，所以我们录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蛮标准的、嗯、可是在现场呢，如果你是
了跟了
我觉得现场有些环境音啊什么什么就听不太出来啦。
很多这个族语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嗯、啊 OK 也不是，又不是，比如说可能不是在下，
不是，
对，他们会觉得啊，这个就不是这不是
本族的宽容一点，
能够这样唱这已经很好了，对，通常都会比较宽容。
但是你们对自己是很要求的，因为如果不要求的话，就不会真的是把老师再请上来再调整过。
对，
好，刚刚是有阿美族嘛，刚刚是喂奶歌。其实阿美族的歌谣里面还有多少？还有日出东方，
对，
对
也是，嗯，所以应该没有。哎呦，为什么？我刚想说这首应该就没有这么压力大了，就老师又在摇头。
不是这首歌哦，我是觉得非
好难、哦、
真的好难，还 好难我们的编曲家呢，把它集中在今天没有来的孝文一个人。就是所有的这个歌词都他自己去独唱，其他人只要唱呜啊就可以，所以我们的那个主语老师只要把它搞定就可以了。 这样
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缺席任何的场合，通常没有来的就会变成是指派的那一个。你们下次有什么歌难的就推给他。
好，
再来呢，好像刚有阿美族了嘛，那泰雅跟排湾我们要谁先来？娱乐在天边，
泰雅好了。
泰雅好，这次泰雅族里面有一首歌就是泰雅嘎嘎，嗯、嘎嘎，这样发音是正确吗？我现在很害怕。
嘎嘎
嘎
嘎，
因为嘎嘎嘎嘎嘎，因为我真的看到这个的话，我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嗯、哈
永
家，
嗯，
我才开始理解到这个字在泰雅族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有点像是祖训吗？
对，
或者是规矩，嗯，老祖先留下来的，
对。它是泰雅古训、嗯、然后这个字就是非常难念，因为有人会念成嘎嘎嘛，可是它其实是嘎嘎、嗯、
嘎，
可是很多人会念嘎嘎，然后就会被骂说不是嘎嘎是嘎嘎。
不是我
完了，各位，
就是他就是只是就是
我们今天
我了，
对
对对，在外面听出来是很像，可是其实可能有一些你不能念嘎嘎嘎，你要念嘎。不能念嘎，要念嘎嘎
嘎嘎，
反正就是这样。
嘎嘎，
在那边摇头。
这也是一个，就是我我自己对这个是我们的阴影，因为我也是被刁的很久，我才知道说到底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在唱，我自己在录音的时候，只要唱到母语，特别是我们自己的母语，我的手心都是汗，因为你会很想要把它唱好，那你就会很专注在母语，然后呢可能音乐就过不了，因为我们的音乐也编得非常难唱。然后你好不容易，好吧，那我就专注一点在音乐或是乐句或是表情上，然后母语又咬不好，然后不是这个老师说不行，就是制作人说不行，然后就是一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到最后就那个手心的都是汗。
对，因为比如说周围母语老师说啊，这个不要撞好了，可是我说我现在可能再松一点，太严肃了，再轻松一点然后唱，后来他就试着松一点，母语又不对了，就会一直在，就我们就等于是用 double 的时间在制作， double 的心力这样、嗯、然后制作人也在等语言要弄对，然后母语老师其实也一直好不容易都弄对，但是再多拉还需要再多拉一拍，太早断掉都会是因为我们都在录和声嘛，对，就会变很多这个细节都在雕、
嗯、而且在练的时候应该所有的成员耳朵都要，你知道
打开
大耳朵真的要听，因为不是你擅长的语言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嗯、你没有帮助自己记忆的方法吗、嗯、不管是用人声在唱或者是你诠释的是那个乐器的时候怎么去帮助自己记，因为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说啊，看他们就是你知道带着嘴巴就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练，有办法吗，还是老师说还是会 投胎比较快，
我应该都是可以练的吧，就要请、
嗯、老师
团员
你要那个诚心诚意的跟我们讲都是可以练的。你看你刚刚扫下
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我其实唱歌就不外乎比如说音感啊、嗯、音准啊节奏啊哈，那接下来就是比如说母语的部分我觉得反而比较难，因为音准节奏它基本上就是你知道
就
会简谱、
就是、
然后大概是怎么样就可以，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是怎么用
你们怎么去记身体语言去记吗，还是怎么样
母语吗，
对母语啊，或者是在整首歌曲比如说你在这个歌曲里面段落你是诠释什么样的角色节奏啊或者是什么，怎么去互相跟对方配搭、嗯、因为你们不是一个人就完成这件事，你们是一个组合、
嗯、因为其实我们的曲子都是经由编曲家已经都写好了，所以你的声部从头到尾唱什么他都写在谱上，嗯，你只要把你的声部背好，其实背不是难事、
okay.
是你要怎么把这个音乐诠释好并且唱得好，然后歌词也念得好，然后不要走音的很夸张，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难但是可以练习的、
嗯、平均一首歌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我觉得我那个阿卡贝拉最好玩的地方是因为他我们刚好练的那些曲子难度比较高，
对，
所以因为要花很多时间练，常常还没有练到练到完美的时候，练到我们觉得可以的时候已经背起来了，
对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没很多时候没有刻意去背，就因为好我们再一次好了，我们再一次
repeat 就进去了，
就背起来了，
做梦都在念那些东西、
嗯、因为像我们之前是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都会碰面，然后只要没有演出的话、嗯、我们每天碰面可能下午一到五点，假如我随便说就是这个时段我们都在练唱，那我们可能说这个礼拜就把这首歌练好、嗯、那我们一天五个小时你唱了五天你也就不小心就背起来，
上班时间就是在练唱，
对，
懂，嗯，好，那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个工作歌，这也是大家的创作、嗯、哎呦、嗯、工作歌感觉大家都活过来，是这首歌的参与、嗯、来我们让排湾族说说话，
工作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想说一定要有一首创作的歌，然后就集结大家的创意完成了这首歌、嗯、然后这首歌比较特别是因为有一个排湾族人写的那个泰雅族歌词
对台湾族人写泰雅族歌词到底怎么执行，
就是那时候我就收集了各种跟工作相关的 单字或者是词这样子把它写上去，然后再搭配我们写好的曲，然后想说哎，这个语调要是不是用什么句子放上去比较适合，就是连那个都考虑进去了，就这样子完成了。
他真的写就是台湾的巴塔写泰雅词写的比 AI 还好
但没有说语义啊或者什么音节啊语调上面的不同吗？如果像台湾族语跟泰雅族语讲话有没有差异？
有就是音高他们好像都比较是往下嘛、嗯、对
我们都是四声比较多。
有没有一句你好吗或大家好
Lo ga da gua la， 就是我们都会后面都会四声，然后
Davai 这样子
Javai 是台湾，
然后泰雅族是 Lo ga da gua la
语调，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会在你们的唱歌当中影响很深吗？因为它跟族语的发音方式跟讲中文有点真的不太一样，那跟演绎歌曲的话会有很大的落差吗？要重新习惯吗？
倒是还好，
好像还好，
因为大部分它就会跟着那个旋律走，
对，
所以其实 又跟你讲话的那个你要注意的声调又不太一样，就大概就是你就是跟着旋律就好了，
对，
对。
不过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创作旋律跟那个词这样词跟曲这样咬合的时候，也是有请长老看过，说哎、欸、是不是 OK？ 他们觉得这样子顺，我们才敢放进来专辑。
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呢，集结了很多人的生命历程。有没有哪一个历程是，如果第一次听你们这张专辑，你会先推荐的第一首歌？因为有时候开门歌曲很重要。我们先让汉族朋友来，嘿嘿。
第一首
自己表现最好的哪一首？
哎、欸，哪一首？
每一首？
当然是每一首都表现。
怎么办？你学坏了。
我觉得我会想要推荐那个《隐私》，就是这首歌，就是大家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这首歌，但是可能你知道的歌名是《泰巴朗之歌》。
哎、欸，这个很有名哎、欸嗯，可是也有很多的版本哎、欸。我要是没记错，好像是什么有一个副歌的地方，其实是有些微调整的。
对，
真的是行家、欸
跟原版的是不一样。
没错，
但是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演变的。嗯、我没有去考察，不好意思。嗯
其实也没有演变，就是就是唱，
不是，
可能是唱错，可能是
唱
错，或是特意去改编。
我们就是在要洽谈这首歌的版权的时候，找到那个原作者林正志老师、嗯，然后他就很希望就是可以有点像证明的感觉，就是说，哎、欸，他其实有帮这首歌取一个名字叫做《隐私》，引起思念的这两个字，然后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都叫《泰巴朗之歌》，然后而且他原版的旋律是跟大家流传的版本的
不太一样，
副歌有一
点
不太一样，然后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一直很希望能够就是有点像证明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在专辑里面也有放入他好几十年前的现场的录音的版本、
嗯、把他之前的那个版本真的是完整收录，
对 他在音乐会上清唱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原作者他自己清唱，但那个副歌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他的正宗版本、嗯、然后他也希望我们借着专辑把它证明叫做隐私这样子、
嗯、OK 他后来听到专辑收录有很感动吧，因为这件事情他应该等了很久很久，
希望有
还是他还没有完整听到吗？
有吧，只是说在这个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波三折了。
对，就是我们已经录的差不多，然后就其实一直在这个找版权，但因为老师非常难找他的代表人、嗯、每个人都说我是他代表人，然后就一堆个我们还要去辨真伪、啊、去找谁真谁假，然后到最后哎、欸，真的有一个真正的代表人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我不想让你们唱哈、啊、不是就是这是求爷告奶，我还是拜托哈、哦、这是跪求就是这个授权这样，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录完了
对
然后他又听到说你们唱的那个
你们也是不是正确的版本，就他的正宗版
也是比较有名的那个流传的版本这样、嗯、然后基本上那个有名的流传版本我们可能觉得说啊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但是对原作那边或是比较他们的朋友或是代表人那边可能是觉得比较
不满意，
需要有一点
怎么又唱错了一次，
对他来说就他没有那么想推广那个版本，
没事，
对，但后来还是感谢，所以后来就折中的方式就说那我们请让我们放您的正宗真正正确您写的版本，那有这一段出来这样子，
我想这也是听者之福、嗯、至少他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对
好，来每一个下一个维泽你喜欢要推荐哪一首？
我好难哦，因为我觉得每一首真的都很好听，因为它代表是不同的阶段嘛。嗯，那我要只推一首，我又觉得很可惜。可是全部都推，又觉得
我们节目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对，所以就请大家购买专辑，每一首歌都好好听，
很棒。巴塔雷。
我官方说法嘛，就是从第一首开始听。
好，今天非常谢谢呢 OK 合唱团带着自己的第三张作品，对不
对？
最好的日常
，
它还有英文名字
叫
Those Days。
为什么是 Those Days 而不是 These Days？
就觉得那些日子，
但是
我觉得、
Those Days 不就是 Pass by 吗？就过了，
对，也可以往后看，就是就其实应该说，我们每个当下都是美好。那再回头看，即使每一个 moment。其实都是美好的，我比较老的这种感觉啦。
同意
是吗？
Agree
而且很多其实不一定是你当下你就已经经历过的，那可能是你未来会遇到的。
OK， 因为常常我们都在当下，不见得可以体验到这件事情是美好或者什么，可能会被当下的情绪，可是事后过来看哦，搞不好它都是一个祝福。
对，
谢谢 OK 合唱团，谢
谢
你们，
谢谢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
拜。
这里是由台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原味星球 Podcast， 我是你们的座舱长咖啡糖贤伶依琳，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Born or right, 到岸亚国马阿达登安嘎诺嘎巴多
马多嘎希尼
Ki papa ima, ki papa ima, muskunda ki papa ima. Kahuta sa, muskunda kahuta. Ki papa ima, ki papa ima, muskunda ki papa ima. Kahuta sa, kahuta sa.Muskunda kahudas
Manaskar saiki sadu Masmutu daishis al-maktu
Mabasadu
Mabasadu
Manaskari
Manaskari
Nagahuda Ki papa ima, muskunda ki papa.